间你不可以用到这三个字当中的任何一个字，如果你用到的话就要被扣分。你可以去想一下，其实没有那么简单的，如果你不相信你可以回去试试看，或者这一周的小组里面就可以试试看，不能讲这三个字，如果没有玩过你可以去试试看。那么其实这三个字对于我们来讲真的已经成为我们逻辑思考的一部分了，所以你其实是没有意识的，它就是很自然的在你的里面。可是呢，对于一个好像一两岁才刚开始学沟通说话的一个孩子来讲，他其实是很有挑战的。就好像我们家的大女儿啊，虽然现在已经好很多，但是她在你还有我这两个主词上面常常会分不太清楚。比方讲她会跟我讲什么，她说爸爸帮你拿东西，你说爸爸帮你拿东西，你会觉得这句话好像怪怪的，对不对？因为他的逻辑是不通的。他想要讲的是什么？他其实是希望我去帮他拿东西。可是对于你跟我的这个概念，他是搞不清楚。他只是说爸爸帮你拿东西，因为我们平常跟他讲话都说，哎，星星啊，你怎么样？你怎么样？怎么？所以他的名字跟你是串联在一起的，所以他会认为你这个字代表我。可是你要怎么跟他解释你跟我的区别？其实很难的。所以他就说爸爸帮你拿东西，所以就很好玩。虽然说，这就是说对于一个小朋友来讲他其实是搞不太清楚的。那么但是就算他这两个字搞不太清楚，可是有一个词他非常清楚是什么意思。是什么词呢？就是我的啊，没错。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对于一个刚刚开始建立自我观念的小孩子来讲，我的这两个字是非常经常会挂在他们嘴边的。因为在他的认知当中，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我的东西是我的，你的东西也是我的，他的东西还是我的，所有人的东西都是我的啊！所以呢，你如果去看一个小小孩聚集的场合当中，最常上演的一个戏码是什么？哎，对了，就是一群小朋友在那里抢东西。为什么？因为都是我的嘛。那当然了，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还有我们父母的教导啊，在学习的过程的当中，我们慢慢就懂得如何去尊重人，然后我们也知道去尊重其他人的一个所有权，还有他的一个界限。以至于我们就不会再认为说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了，也会开始有所谓的你的或者是他的这样的一个观念。不过也很可惜啊，当我们随着我们年龄增长，开始我们思维逻辑就变得复杂了，甚至于有时候反而我们会过于 有到一个另外一个极端，是我们变得太小心，到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说某一个东西是我的。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言归正传，我为什么讲这么多不相关的东西？其实我想讲一个重点，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哦。请问大家，你的神真的是你的神吗？是只有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之下，在你有需要的时候，你才把它当作是你的神？那么平时不需要的时候，哎，他好像是别人的神，是这样吗？还是说出于某一些的原因，导致于你不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是真的属于你的了？虽然你知道说有这么一位神，你也很愿意相信他，可是你觉得好像他只有在祝福别人，他没有祝福你，所以你并不真的认为他是你的神。坦白讲，这是一个非常挑战的问题哦。因为如果从字面上来理解，你会觉得啊，这个问题真傻，我的神当然就是我的神啊。可是如果你真的认真去思考的时候，你很可能会发现你最终得到的答案不见得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好像有点沉重啊，这个话题。不过没关系，不论你的答案是什么，今天我要分享的信息呢，就是要来帮助大家重新对焦，来与神对齐。俗话说，有关系就没关系。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一起来思考这个话题，以至于我们可以恢复并且保持与神之间的一个亲密的关系。好吧，这时候我邀请弟兄姐妹们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用恭敬的心来宣读今天神要赐给我们的经文，看看神要跟我们说什么话。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呢，是在诗篇的23篇，这篇诗篇比较短，所以我们会一起来读这整个诗篇，一共6节。好吧，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预备起。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灵魂苏醒，
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好，在进入接下来的分享之前，我们邀请大家一起低头，我们来向神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孩子在这里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主耶稣的拣选，让我这个蒙恩的罪人可以在这里与弟兄姐妹分享神你的话语。求主你保守孩子的口，也恳请圣灵光照并且启示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也求主开我们众人的耳，让我们把你的话语可以深深地刻在我们的心板之上，让说的人与听的人可以同盟造就。我们恭敬地将接下来的时间仰望交托，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请坐。好，那么在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呢，按照惯例，我们先用一点点的时间来了解一下这几节的经文呢，它是从哪里来的，它的写作背景是什么。大家对于这位老兄应该不陌生吧？对啊，没错，就是大卫。因为前两周我们才在这边一起读过他写的诗篇103篇，那我们今天读的诗篇23篇呢，也是他的作品。诗篇23篇其实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啊，因为它是非常典型的一首信靠的诗歌。那么据推测，这是大卫在他年老的时候啊，在他王宫的里面所写的一首回忆的诗歌。那么他呢，在将他在少年时代在伯利恒的野地里面牧羊的一个经验，还有对照他自己整个一生的经历总结之后，写出了这一篇的诗。这首诗呢虽然不长，可是它的内容还有含义其实是非常的丰富。如果你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它内容的话呢，你可以分成许许多多不同的主日讲题来讲。不过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啊，我只会着重在一个地方，就是我们要来看大卫跟神他之间是存在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好，我们就来讲这个关系。预备好没有啊？好 ，OK， 好。那我们接下来很快来看一下，在诗篇的第一个段落当中，大卫跟我们说了什么。首先呢，在一开始的时候，他非常清楚地宣告一件事情，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不是别人的，而是我的。”够清楚吗？没有任何怀疑哦。他直接地讲，他就是我的，啊，我的，就像小朋友说：“我的，不是你的，不是他的，就是我的。”是一对一的一个很直接的关系。而且呢，他不单单只是讲我的，他是我的什么？牧者啊，我的牧者。请大家不要小看牧者这两个字哦，很重要哦。为什么？因为我们对于牧者这两个字的理解，相信是远远比不上大卫要来的深刻的。为什么这么讲？请问，哎，对，我听到答案了。请问大卫年轻的时候他是做什么的？牧羊人，没有错，所以他是牧羊的。换句话说，他自己就曾经是一位牧者，所以他很清楚，身为一个牧者，为了他的羊群所需要承担的责任，还有他需要做的事情，他不但需要确保这群羊群是很安全的，不受到其他野兽的侵害，同时呢，他也要确保这群羊群都能够吃饱喝足，可以安然度日。甚至主耶稣啊，我们的主耶稣他自己也曾经使用牧者这样的一个比喻来形容他自己。他是怎么讲的呢？在约翰福音10章11节，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在接下来的27节，他又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所以说呢，一个牧者跟他的羊群之间是存在一个非常非常紧密的关系。牧者呢，除了要照顾他们生活上的需要之外，还要保护他们的安全，甚至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好像主耶稣说的，要为了羊群舍弃他们自己的性命。那我们来看羊群呢，羊群它也是紧紧的倚靠着他们的牧者，不但呢可以认识牧人的声音，也愿意无条件紧紧的跟随。所以这样的一个关系，它不只是一个单方向的关系而已哦，请大家注意哦，它是一个双方互相认定彼此的一个亲密的关系。 说到这里，大家应该觉得好像很虚幻，不晓得到底是个什么东西。那么为了帮助大家可以很真实看到，很理解牧人跟羊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接下来我们一小段的影片，好，一小段的影片来帮助大家实际看看他们的互动是怎么样的，请帮我们播放一下。这个人试着要去叫羊，但是羊不回应他，因为他是个陌生人。再换一个人，现在牧人来了，你看羊都抬头了。
Look at them, look at them.
They are coming. Oh my God. Oh my God. I can't believe this. Oh my God. This is amazing. Oh my God. This is amazing.
One more. Yeah, Eunice made him go away.
Oh my God.
Was that cool or what?
Oh my God.
所以这些羊群不但认识他的声音，他会回应，而且他叫他们来，他真的就来了。有没有很神奇啊？所以不只是一个随便说说的，这是很真实的。所以你如果是一个牧羊的人，你很清楚这就是一个事实。所以当大卫这样讲的时候，他很清楚知道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所以是超越物种一种超越物种的，因为人跟羊它是很真实存在的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就很清楚知道了大卫他说的这句话，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说这句话不是随口讲的，是真的，因为他有跟神之间那样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他这样子很大胆的宣告出来。然后呢，因为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他接下来又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必不致缺乏，必不致缺乏。大家去思考一下这句话，他说的非常的绝对哦，他不是说我应该不会缺乏，他也不只是说我不会缺乏，他是说我必定不会缺乏。换句话说，大卫他是100%的确定，不管在任何的情况当中，他一定不会有任何的缺乏，没有任何的例外情况，不存在也不可能，总之他就是不会有任何的缺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从这个当中去读到大卫在字里行间他透露出的一种对神完全绝对的信心，非常的绝对。这句话是充满着底气跟信心的。为什么？因为这些创造宇宙万有的耶和华神是他的牧者，而大卫呢是这个大牧者的小羊，所以他有充足的信心，全然相信这位牧者将会看顾他一切的需要，而且他也必定不会有任何的缺乏。所以这样的一个底气跟信心是来自于哪里？是来自于他对自己一个身份有个非常正确的认知。他不但可以放下自己的主权，承认神是他的牧者，同时他也愿意承认他是神的小羊，并且全然的信靠去跟随。那么这个身份认知的一个来源，它就源自于大卫跟神之间好像羊群跟他的牧人那样子一般，跨越物种非常亲密的一个双向的关系。是不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信心啊？是的，非常强大的。所以回到我刚刚问大家的那个问题，你的神真的是你的神吗？坦白说啊，我自己自认还远远比不上大卫的底气，还差得很远。所以我非常的羡慕 大卫跟神之间他那样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他可以说出这样子很有底气的话。如果你也跟我一样的话，没关系，不用灰心，因为接下来我们就要一起来学习，看看大卫他是如何做到的。想知道吗？好，来，首先我们思考一下啊，大卫跟神的关系他是怎么被建立起来的？大家都知道他是从小就做牧羊的嘛，所以大卫其实很小的时候也就认识神咯。但是我相信他跟神的关系也不是一瞬之间就突然那么亲密的嘛，他应该也是经历了许许多多的磨练之后才被塑造成为他对神这样一个全然信靠的那种态度。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看在大卫的一生当中他是如何的经历耶和华这一位好牧人的带领。首先呢，在第二节的经文里面他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在这边呢，大卫他回忆起他童年牧羊时期的生活，描绘出他是如何在神的保守之下可以得享饱足还有安息。所以啊，一个好的牧人跟雇工，雇工什么意思啊？雇工就是被 hire 来的一个 hire him OK， 一个好牧人跟雇工是不一样的哦。他不只是让羊群可以安全可以吃饱，他还要去替羊群们来考虑，然后要去观察，不但要让他们吃饱，还有很重要一个关键哦，要吃好。如果你只是吃饱，我想大家应该在座就不会很开心了。你要吃好的，我如果每天只是给你吃一个干面包，没有错，你会吃得很饱，但是你应该不开心。可是好牧人不是，他要让你吃饱的同时要让你吃好。所以呢，同时你再去想象一下大卫怎么写，他说躺卧在青草地上到可安歇的水边，有没有觉得很惬意？哇，在树荫底下凉风徐徐吹来，鸟叫声，多惬意的生活。或者你想，大家一般如果想要去度假，你都想去哪里？海边，有没有？哇，那个海风袭来，在一个太阳伞的底下面看着蓝天白云。所以讲到一个重点，神要祝福我们，他不只是让我们有安全的生活，他是要让我们有非常好的生活的质量。 OK， 这是一个好牧人。然后呢，你再去看，仔细看这个经文哦，我 highlight 起来那两个字，你会看到这一切的关键在哪里？关键在于神的带领。神怎么？他说是他使我躺在哪里，然后他说他领我来经历。所以说这一切的过程，请问谁是主导权的人？是神哦，是神使他这样子，而且领他这样子的。所以说不是因为大卫做了什么，只是因为单纯的，因为耶和华他就是一位好的牧人，那么大卫是他的羊，所以理所应当神就是这样子带领他，就是这样子赐福他，就是带他到那个非常好有 good quality 生活品质的一个地方去做去生活。那么大卫需要做什么？他作为一个小羊，他做的一件事情就很单纯了，他就是要顺服神的带领，就可以去到这么好的地方。 OK， 所以这是第一个。接下来他们在第三节的时候，大卫又继续回忆，因为我刚刚前面有提到了嘛，这首诗是他晚年的时候回忆的一首诗歌，所以他其实是有点在一步一步的在跟大家讲他的一生的跟神的经历啊。刚刚那个是比较幼年时期的，现在我们到了一个比较少年时代的。他怎么讲呢？他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所以呢，他回想起在少年时代他在灵里面跟神这样一个相交的生活，神不但使他灵里得苏醒，同时呢还带领大卫走义路。所以我们看到说，一个好的牧者他不但会看顾我们肉体的需要，我们前面讲到都是肉体的需要嘛，你吃好喝好有好的生活的 quality， 但是呢他也要让我们灵里面也是得饱足的，我们灵里也要被神来更新，要被转化，并且呢他知道我们前方的道路，所以只要我们去紧紧的跟随，你就不会走丢，你也不会迷路。所以这就是大卫经历到的，神引导他走义路。再往后呢，第四节他继续讲，他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接下来呢，大卫就开始回忆他青年时代他的一个逃难的生活，大家都知道他跟扫罗王之间的 一些的纠葛啊。所以虽然说他在那个过程里面经历了一个死荫的幽谷，但是仍然有神的同在，并且呢透过神的管教跟扶持，也让他的心里得到了安慰。大家如果再仔细读的话，很巧妙哦，在这一节经文开始，我有 highlight 出来，大卫把神的称呼有做一个小小的改变。 前面他刚刚是讲说他，所以他是用他来 称呼神。可是从这一节开始呢，他说你，所以他把成神称为神的关系变成是你了，是一个面对面的称呼。所以为什么？其实就是说他在这个时候呢，他感受到的神，耶和华的神，不只是那个在前面引导他的牧者而已了，而是说从这个时候开始是在他身边陪伴他护卫他一起走的那一个牧者。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大卫跟神的关系其实上了一个台阶，上了一个台阶，他们的亲密度是因着这样子一个死因幽谷的经历更加的契合了，更加的契合。所以说呢，一个好牧者他会让我们在经历难关的过程当中陪伴在我们的旁边，牵着我们的手一起度过这个难关。虽然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是一个很好走的经历，可是有一句俗话讲，患难怎么样见真情，你真的只有这样一起携手走过，你才知道说哇，我们这位好牧人真的是这么真实的带领我们，也可以让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可以真的在跨越上去的。所以如果难关临到的时候，请大家不用害怕，因为你应该要很雀跃说我要被 upgrade 了，对。在第五节继续讲，大卫说，在我的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回忆起他的中年时代了，他是一个得胜的生活，是纪念神如何带领他在他仇敌的面前去胜过他们，并且去胜过这些迫害逼害他的人。这个经文就好像是他是在描述一个什么场景啊？就是在当时啊，如果是两个国家在立盟约的时候，立盟约的时候，如果说你受到逼迫的话，比如说我是 被立好盟约的，比如说啊，我可能跟辛迪 约定好，他是我的盟约国，有人来追打我了，我怎么办？我跑去找我的盟友，这个时候呢，我的盟友会接纳并且保护我，而且会在我的敌人的面前为我摆设筵席，就是邀请我进来说，来进来吃喝吧，放心，你们这些敌人我帮你搞定，不用害怕，是这么个概念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而且他这个不只是这么单纯，他是用一个贵宾国宾的接待外宾 来访的那种最高规格来接待他。所以你可以想想看，从大卫的角度，我本来是在这个战场上面被逼迫 被追杀，我已经气都喘不过来了，哇，看到我的盟友，并且我的盟友没有落井下石，他还是欢迎我进去，给我吃好喝好，招待我，然后完全就是让我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很棒吧。这个就是大卫体会到的神带领他在仇敌面前为他摆设筵席，提供一个从神而来的保障。并且他还讲什么，他说用油膏他，通常我们圣经当中提到膏油，它是代表着什么？能力，代表着权柄，代表着能力。所以神赐给他权柄跟能力之后，让大卫可以经历得胜，不但只是经历得胜，他还要得胜有余，到一个什么程度？到福杯满溢，满出来的。 OK， 有没有觉得很棒啊，真的很棒啊，神带领的大卫的。最后呢，在最后一节他就说了，他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所以这个已经是诗篇的最后一句话了，这个时候他已经是回到他的现在的时候，也就是他写这篇诗的当下，就是他晚年的时期了。所以他在与神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一切之后呢，在这个阶段追随他的不再是他的仇敌，也不是敌人哦，也不是令他痛苦的一些的苦难的经历，没有，是什么在追随他？哇，是神的丰盛恩典还有慈爱，而且是追着他的。哎，你想想看，敌人追你很痛苦吧？可是如果是神的慈爱祝福追着你，哎，追着你，你不要不行，哎，你说哎，不要了，不要过来了，神你不要再祝福我了，有人会这样吗？没有，对不对？这是神的祝福追着他，多好。然后呢，他在这边有一个盼望，他一个什么盼望？他说，我盼望将来在永恒的生命里面，我要住在神的殿中直到永远。这是他一生的愿望，一个愿景，住在神的里面，永远在父神的家中享受神的同在，不再流离，不再痛苦，可以过上幸福快乐的日子，好的无比的日子，直到永远。哇，有没有感觉？真的很棒。这个就是耶和华这位好牧者他为大卫所预备的一个丰盛的生命。一路上虽然有高有低谷，但是也有高山，有起伏，环境虽然有许多的变化，可是呢，大卫跟神的关系从一至终从来没有改变，一直紧紧的跟随，并且他跟随到底。 这就是为什么大卫会如此的蒙福，还有经历神，他最大的一个秘诀。所以总结一下呢，从这几节大卫描述他自己人生经历的经文，我们可以了解到是一件事情，也就是耶和华的神，耶和华这位神真的他是一位好牧人，他不但让我们没有缺乏，还可以让我们去经历到丰盛还有安息。同时呢，他看顾我们不只是肉身的需要，他看顾我们灵里面的需要，他带领我们走前方的路。然后呢，如果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他牵着我们的手一起走，安慰我们的心。然后我们遇到危机逼迫困难的时候呢，他可以转危为安，不但让我们有平安，还可以让我们得胜，并且得胜有余。甚至到一个程度，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他的恩典一路一生一世追着他跑，时时让你享受在神的保护还有同在之中，你不要都不可以。请问这么好的蒙福人生，有没有人想要？想要的举手。哎，不错，我预期不多人，但是太好了，大家都很想要。那我现在强调一下哦，强调一下哦，这个蒙福的生命哦，因为我们刚刚听的是大卫的故事，对不对？重点来咯，请问是不是只有大卫可以得到的？绝对不是，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今天站在台上，我讲的就是废话，你们可以把我轰下台。就因为这个福分是所有人都可以得到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分享的内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大家确定了吗？确定好，那你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让我们一起得着大卫的蒙福人生。哎，太好了，太好了，我们一起来得着这个大卫的蒙福人生。好，所以既然大家都很想要，对不对？那接下来要分享的内容就很关键了，是我们要分享大卫蒙福的一个秘诀。还记得我们在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我问过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的神真的是你的神吗？对于大卫来讲，他可以如此蒙福，关键在于他非常清楚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耶和华是他的牧者，是他可以全然信靠的神，所以他一生就紧紧的跟随，那么神也就大大的祝福给他。所以这一个信心跟底气，就是来自于他跟神当中这一切点点滴滴的一路走来的经历，还有他跟神之间这个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下一个结论哦，大卫蒙福的秘诀是什么？就是来自于他跟神之间这样一个双向的亲密的关系。好，很重要，怕大家没有听清楚，再讲一次，字都这么大了。大卫蒙福的秘诀就是来自于他与神之间双向的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不知道大家在求学的过程当中，你知道老师在台上会讲一大堆东西，可是 你有时候可能你没有办法听到全部，但是有一个很好玩，就是只要你能够抓到重点，抓到那个讲员讲的重点，基本上你这个就没有问题，你就能够理解它的概念。所以这句话的重点请问在哪里？双向。哎，大家都很聪明，没有错，就是双向。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花了很多的时间跟大家讲，就是说耶和华他是一个好牧人，他会喂养舍命，对不对？所以我们都很清楚知道神他就是一位好牧人，他定义要赐福给我们，这是神的属性。而且呢，他巴不得全天下所有的羊都能够回到他的羊圈里面。换句话说，神是非常乐意，他也很期待我们去跟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可是请问一个关系的建立是需要一边还是两边？两边，对不对？如果说只有一方一厢情愿的话，可不可以成立啊？不可以成立嘛？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单相思。单相思很辛苦的，很辛苦的。所以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啊？神没有改变嘛，对不对？神也不会变嘛。那关键在我们咯，关键在我们愿不愿意来回应神他这样要跟我们建立关系的一个心意。 OK， 所以我们的神这位非常好的大牧者，他已经向我们 发出了这样一个呼喊，说哇，你们来吧，想要跟我建立，来建立，跟我建立关系吧。那么关键在哪里？就在于说我们是不是愿意，就好像刚刚那个牧人我们看的影片一样，他在那里哇叫叫叫叫他的羊的时候，你也可以继续埋着头吃你的草啊。还是说你听到这个声音之后，哎，抬起头来，然后看到神在叫你，跑过去，跑过去。这个是你的决定 ，OK？ 这就是你与神建立双向亲密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请问大家愿意吗？愿意哦。如果愿意的话，这个接下来就要跟大家很具体的来分享，因为你不然讲到这么半天说，哦，对啊，我也愿意，我也想要，可是要怎么做？不知道。如果是这样的话，一样，你们把我轰下台就好了，因为我都不知道在台上讲什么东西。所以一定是有答案的，一定是有答案的。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现在就开始分享这个秘诀，很重要，要知道怎么样来开始。好，第一个，我们有三个步骤，我们先跟大家预告有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呢，就是要 你知道，你想要跟神建立亲密关系，很自然嘛，你要先认识神，对不对？你一定要先认识神。所以如果说在座你有一些是啊，你第一次来到教会，或者是你刚刚开始接触这个信仰，你还不完全清楚认识的话，我非常鼓励你在今天聚会之后呢，你可以留下来，我们有福音小组，我们可以跟大家一起聊聊天，你来认识我们的这位信仰，认识我们的神。我保证你绝对不会后悔，真的，我挂保证，如果你后悔来找我。好，然后呢，如果说你已经认识神了，我相信在座大多数人已经认识神了，想想看哦，请问你是如何认识神的？如果说今天有一个人跑，只是因为一个人跑过来告诉你说，哎，我告诉你哦，哎 Simon， 我告诉你有个神，他很棒，你只要相信他就可以得永生得平安。然后呢，你一听到之后就是说，哦哇，好棒哦，真的吗？哦，我就相信，然后就受洗信耶稣了。请问你有是因为这样子受洗的人有吗？好像没有，对不对？果然没有。 OK， 虽然不排除这个可能性哦，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我相信有，但是绝大多数的人应该都不是这样子很单纯的，人家告诉你之后你就相信了。所以关键在哪里？是因为你实实在在的去经历到神，不是因为别人告诉你说这个神有多好，而是因为你自己亲自的经历到这位神有多好，所以你相信神。所以因为你相信神，你经历到你就会相信，所以你就认识。 OK，或许我们许多人都没有像大卫一样，他是从小就这样很大的去经历神，但是我相信我们在座每一个人或多或少你一定都经历过神的带领，你也一定尝过主恩的滋味，是吧？我相信是的啊。所以你可以去试着回想一下，你从信主到现在这一路上你经过的一些的顺境也好，逆境也好，是不是都有神一路在陪伴着你，在带领着你？可以回想一下。就拿我自己个人来讲啊，我8年多前吧，刚来到教会，也就是这边啊，我一开始来就觉得哇很好啊，嗯，弟兄姐妹都很友善，然后呢主日牧师在台上讲的信息，哎，很有道理，挺不错的，听挺好的。可是我是一个非常理性逻辑思维的人，你要让我去相信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神，坦白说是真的有很大的困难。所以关键在哪里？就是因为都是别人的神嘛，因为还没有成为我的神，我还没有经历到这位神。所以直到有一次很特别，在一个同工退休会当中，在那一次我经历到圣灵充满，我得着了方言的祷告，这样一个非常超自然的经历，超自然的经历。因为我是很理性的，可是这件事情实实在在的发生在我身上，是我没有办法去否定它的发生，我没有办法去否认这位神的存在，所以他超越了我的理性逻辑思维，所以我只能相信这位神是真的。这是我信仰当中一开始非常大的一个转折点，就是因为这一个转折点，我本来卡住的东西一下子被神啪全部拿掉。我那个时候很好玩，我在 YouTube 看那种网络上有很多那种什么空中神学啊，我还去看一个很大的一个系列，几十集的啊，叫苏斐云博士，他非常有名，他讲了一个叫做从科学看圣经看信仰，因为他是个基督徒，但是他也是个非常有名的博士，是一个生物博士。他去讲解说这个圣经不只是一个很虚无缥缈的东西，它是个很真实，可以从科学的角度都来，因为你知道我是一个理性的，我要想从讲究科学嘛，就这样看，我看到一半，经过那个事情之后，我经历到神之后，我不看了，我不看了。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了嘛，是真的，我不用再去看了，因为我经历到神，我就知道这个是真的，我就不用再去说服我自己，不需要，因为我知道神是真的。当然了，因为每一个人经历神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像我这种人的话，就需要被这种超自然的东西让我，就是你没有办法否定，所以你只好相信这是神对我的方式。但是我相信在座每一个人的方式都不一样，但是你之所以会信耶稣，一定也是经过了这样一个过程，神让你经历到他。但是一个前提是什么？一个共通的前提就是我们需要一个谦卑渴慕的心，你不断地去寻求神，愿意让神来介入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才可以去经历他。如果我不是去追求神， 我都坐在家里，我说我不想要，请问神会不会给我？不会。我也是因为去了那个同工退休会，然后在那个当下我也并不是说好像我就躲在角落，没有，我是很积极的去寻求，所以神就给我了。所以关键在于说，你需要去经历神的前提是你一定要去渴慕他，否则的话就好像说现在神在邀请大家，可是呢你把你家的门全部关得紧紧的，耶稣在外面一直敲门，蹦蹦蹦蹦蹦蹦，你都不开门，请问有没有用？没有用。明白我在讲什么？所以很重要的关键是你要谦卑愿意。 OK，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经历神，经历神，所以你要愿意去经历神。那么经历神之后，我们还需要做一件事情，也很关键。我们刚刚看到大卫的诗哦，他在诗里面从第二节一直到第六节，他一直在做一件事情是什么？他一条一条的在列出来什么东西？神在他生命当中的作为，对不对？还记得在两周之前，我在这边有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吗？那个题目叫什么？数算神的恩典，没有错。所以就是数算神的恩典，借着我们数算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还有与神相交的这一切的经历呢，不但让我们可以对神保有一个感恩的心，我们就不会忘记神的恩惠咯。同时呢，我们借着每一次的数算，每一次的数算，就会更加的认识神，更加的体会到神的信实、神的慈爱，以至于我们对神的信心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会成为我们的一个根基。就好像大卫的那个底气，他那个说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的那个信心跟底气，就是借着你这样不断的数算之后产生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刚刚跟大家来讲的第一个方法，去跟神建立一个亲密关系的第一个主要的方法呢，就是借着数算神的恩典，借着数算神在你生命当中的一切的经历，你去谦卑经历神之后，就会让我们更加的认识神，跟神更加的亲密。都清楚吗？这是第一点哦，还有两点。OK， 好，我们接下来分享第二点。第二点，第二点就是我们要主动的来亲近神。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今天想要跟一个人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你是不是需要常常跟他聊聊天啦，分享心事啊？最好就是啊，每天都能见个面啊。你知道，不论什么事情，不论大小，第一时间你就想要拿起手机跟对方来分享，是不是？我想在座如果有谈过恋爱的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东西啊。可能谈恋爱以前太久以前的可能还记不清了，但努力回想一下那个甜蜜的那个恋爱的滋味。好，所以既然你像一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你都想要都是要透过这样的方式才可以建立起来，那更何况我们跟神，是不是？那说得很好，对，我也知道道理很好，可是你会有个疑问，你说对啊，我可以跟一个人建立很好的关系，我可以常常出来约咖啡喝咖啡，然后聊聊天啊。现在科技这么发达，随时随地我躺在床上一个 LINE 一个 WeChat 就过去了，我还可以 FaceTime， 多方便。那可是我要怎么跟神发微信聊天啊？大家知道吗？你怎么跟神祷告？对，我听到答案了，祷告。所以其实就是透过灵修祷告啊。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不会再讲祷告的这个主题，因为它太大。可是我要很快分享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其实你知道，大家知道祷告是什么？就是跟神在讲话嘛，对不对？那如果我们用一个比喻来讲，如果说今天我们用打电话这个方式来跟神比喻的话，请问大家，你平时在给神打电话祷告的时候，电话拿起来，啪啦啪啦啪啦啪啦讲完一阵之后，你是不是就把电话挂掉了？我相信有些人不是，但是我想一开始多数人应该都是这样的。哎，神啊，你告诉我，你知道最近经历一件什么事情，你帮我搞定啊，对吧 ？OK 啊。挂掉，是不是这样的？哦，神啊，你祝福我，你祝福我，你知道啊，我现在碰到一个很困难，你祝福我，哎，帮助我找到工作，哎，帮助我找到另一半，哎，讲哎，看着办啊，挂掉，是这样吗？有些人会讲啊，知道我讲了 point， 就是说讲电话，你要给对方讲话的机会，你要给对方一点时间回应你，你不要只是讲完之后哦，讲完了，你要等。OK， 你要等神来给你答案，你要等神回应你，所以神会给你讲话的。可是你知道，有些人也会讲说：“哦，我也想啊，知道我也想要听神跟我讲话啊，可是我听不到啊，我听不到怎么办？”刚刚我们前面有读过一个圣经的经节啊，在主耶稣讲的，他在约翰福音10:27，他讲什么？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所以关键呢是羊就会听牧者的声音，一定会听得懂，就是像你刚刚看到的那个影片一样。那些羊都听得懂他牧人的脚，所以一定听得懂 ，OK， 一定听得懂。所以主耶稣很清楚的讲了，他不但你们不但羊不但认识主的声音，而且也听得到主的声音。所以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真理，这是不用怀疑的一件事情。神对人说话是一定会发生的，只是他有不同的方法或者形式。只有在非常非常少数的情况下，你会真的用你的耳朵听到神跟你讲话，很少，真的很少。但是是可能的，那你就会想了，那怎么办呢？我也想听到神跟我讲话，怎么办？有什么办法呢？ 如果大家在我们教会一段时间的弟兄姐妹可能有参加过之前啊，朱植生牧师来过我们教会，他办过几次的特会，那有一次或两次吧，他都有提到这个主题，就是神跟人说话的十种方式。好，很快复习一下，那时候我有点记不清了，你知道牧师那时候还有手势的，但还有表演的，就 OK， 我很快念一遍啊。第一个呢叫面对面，第二个叫耳朵听见，第三个是心中说话，第四个是预言，第五个是异象，第六个是异梦，第七个圣灵感动，第八是神的话，也就是 Rhema， 第九个是牧者的教导，最后第十是环境。所以其实是有非常多的方式，神会透过各样的方式来跟我们说话，我们一定能听得到的。那么这其中呢，比较经常发生的，其实就是神在我们的心中来对我们说话。那么这样的一个心中说话的方式，通常会在什么样的场景发生呢？就是在我们灵修祷告的过程当中来发生。换句话说呢，就是我们在跟神打电话的过程的里面，你不要只是一直讲，自己讲了，你要留一点时间，你去听神要告诉你什么，他会在心里面对你讲话。可能有些人知道，我从去年十月份开始，我们教会有开那个灵粮神学院嘛，然后我就去上课啦。那我们在第一个学期的里面呢，我们有一堂课叫做灵修学。这门课很有意思哦，它除了介绍历世历代以来许许多多的信仰的前辈啊，还有这些教父们，他们是如何用他们的一生生命，就其一生来追随神。许许多多的记载之外，他在这个课程里面还有很多的实际的灵修默想的操练。前面我刚刚有提过，我是一个非常逻辑思维的人，再加上我们原生家庭的影响，所以我平时在讲电话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讲重点，包括现在也是跟家人啊跟朋友就讲重点，事情讲完啦啦啦讲完挂掉，我很少会闲聊的，不知道闲聊什么，就把事情讲完嘛，讲完就挂掉了嘛。那跟人交流都是这样，那更何况跟那位看不见摸不着的神呢？所以我刚刚前面提到的那个比喻啊，打电话挂掉了，其实说的是我自己啊，打电话挂掉了。所以平时坦白讲，我真的跟神的祷告大多数情况比较是真的讲完就挂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其实我会一直有一点点感觉，就是其实我跟神的关系不是那么的亲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特别特别羡慕大卫，因为他可以，你可以感觉得出来他跟神的关系真的是非常好的。不过感谢神哦，透过这个课程的学习，他帮助我，因为在这几个灵修操练默想的里面很真实，我真的又去感受到神的同在，所以在神的同在当中真的就带下很多的启示还有安慰，所以是真的听得到的，你放心，绝对听得到，只是你要花一点时间，你要付一点代价，而且这种感觉你是很难去形容的，因为它是怎么讲，就是里面是很满的，很满的，所以你硬要描述它的话，就是什么，就是说是你的灵里面真的就是得饱足，就是这种感觉，你灵里得饱足，这个没有办法去形容，因为真的是你自己去感受，可是我相信你去做一定会有。那讲到这边大家心里就想到说啊，对啊 Michael 你在台上讲得很轻松啊，灵修默想听起来不错，可是那是因为你去读神学院嘛，你可以学到这些东西 啊，我们平常哪有这个条件，我们上班上学那么忙，你听得很好，但我们不会啊，不会啊，你讲那么多什么用啊，下台下台下台下台，是这样吗？放心，我是有备而来的 OK。如果你心里有这个质疑的话，不用害怕，我马上要给你答案。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如果你平时没有时间精力去上神学院，确实因为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commitment， 比较大的一个时间精力的投入，如果你没有的话没有关系，一个 shortcut， 一个捷径，在今年的上半年呢，我们教师团队为大家精心预备了一个培育系统的套餐。你知道现代人哦，都要短平快嘛，你去麦当劳几号套餐都打包好了，你不用思考了，无脑跟啊，跟啊，就是这个概念，打包好了 E2 加 C3 什么概念？第一个，2月8号星期六，我们一天的时间，我们办一个 E2 的门徒营，在这一天的营会当中呢，我会帮助你跟神面对面 OK， 帮助你跟神面对面，去更新我们里面的信念系统，打破你生命当中的遗传咒诅还有魂结，并且去医治你以往的一些的创伤经历，帮助你脱离一切罪和恐惧的捆绑，在主里面被更新。不但如此呢，你还会收到一封预言信，然后还有一对一的祷告服事，去帮助你做一个属灵的大扫除 OK， 很重要哦。所以呢，我们刚刚有讲嘛，跟神建立关系的第一步是什么？你要经历神啊， 你要经历神，就好像我前面提到我刚信主那个经历神的经验，超自然的经验，哇，对我来讲我一辈子不会忘记那天发生的事情。 E2 营会就是这样一个让你经历神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所以请大家不要错过咯。这是套餐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在 E2 的当中，我们被清扫打理过之后呢，我们马上进到 C3 的门徒班。这个班呢，从2月2号开始，一共八个星期，在每一个主日结束之后，用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啊，我们教导大家如何去祷告、灵修、默想，去听见神的声音，你去与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同时呢，我们还会在这个过程里面帮助你找到你人生的意向，并且去对属灵征战这件事情有一个基本的认识。那这个课程的时间安排啊，我们刚刚提了嘛，说对啊，神学院很困难，没问题，我们没有再让大家额外安排时间，你反正主日都会来了嘛，你无非就是多留下来一个小时嘛，你可能带上一个你自己的盒饭，或者是带一个 sandwich， 你就多留下一个小时，我们教你如何来聆听神的声音。所以这个套餐大家觉得还满意吗？很好啊。而补充一下啊，这个套餐不是常常有的，这个东西上一次开班距离现在已经两年多了， OK， 两年多，所以如果你错过这一次，我不晓得下一次是什么时候。所以如果你今天在这边听到这个信息，请你千万把握这个机会，下一个主日开始报名啊，下一个主日开始报名，没有参加过的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然后呢，上个星期首播牧师也在分享全面复兴这个题目的时候，他其实有在复兴就是他有提到一个部分，他就是我们其实每一天每一天都要被圣灵更新充满。所以在这边非常鼓励大家，你可以回家之后，如果你已经都知道怎么做聆听神的声音，怎么做灵修祷告的话，我非常鼓励你回家每一天在你的灵修默想的当中去主动的亲近神，去跟神建立这样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让你的灵里得饱足被更新， OK。 所以这是第二步，第二步很兴奋对不对？我们还有第三步，就是我们要跟神建立亲密关系的第三步，就是要跟随神。跟随神就好像大卫在诗篇里讲的嘛，他说神是好牧人，他带领你去青草地，去可安歇的水边，神乐意赐福给他所有的小羊。但是你作为一个小羊，你也要愿意跟啊。你如果牧者在你说在那边叫说，哎，来来去，那边有好吃的草，有树荫，有溪水可以喝，去吧，我们一起去躺在那里。结果你在那边就头也不抬，继续吃你的草，就不要，不要，不要。这样有没有用？没有用。所以呢，我们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跟随神，跟随神。你如果还是一直照着自己的想法在做很多的事情，你偏行己意的话，其实你很自然的结果就是你没有办法经历到神的祝福。不是神不要祝福你，神都已经要祝福你了，他都告诉你在那里，只是你不肯去。所以请大家注意哦，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不要到最后你埋怨说，哎，神你怎么这样，你就不带我去经历你的祝福。没有啊，神就说我老早就祝福你，你自己不要去的，你怪我， OK。 所以很重要，要跟随神。神也已经透过历世历代的许许多多的见证人，不只是我说的，你可以去看所有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圣经当中所有记载的这些这么多的见证人，都向我们证明一件事情，就是神是绝对信实的，他的慈爱是绝对不改变的。还记得七年多前我在受洗典礼上，那天受洗典礼完了，有一位长辈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信耶稣是你这一辈子不会后悔的决定。真的过了七年到现在，我回头看看，绝对靠谱啊，我们的神绝对靠谱，没有一个时刻是我后悔的。我也相信后面未来的年岁绝对继续靠谱到底啊，一定不会后悔。所以呢，跟随神，跟随神就是让我们的心去跟神的心意去对齐，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在凡事上面都去寻求神的心意和带领，百分之百的顺服，这就是跟随神。听起来可能有点虚幻，那我们讲的再白话一点，白话一点什么意思？就是你在做任何事情，不论大小，任何事情，任何决定之前，你先问自己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 What would Jesus do？就是耶稣会怎么做，在这个情况底下，哎，耶稣你会做什么样的决定？你去这样思考，你问自己，我保证神会给你一个答案，这个就是神要带领你的方法。所以我鼓励大家哦，真的，如果你都已经信耶稣了，你都已经信了，既然神都已经保证挂保证，他说他一定要来祝福我们，一定要定义的赐福我们，你与其信的半吊子，有一搭没一搭，然后领受一个半吊子的祝福，你还不如玩真的， 你要信就完真的，你百分之百无条件没有任何怀疑的顺服跟随到底，你去领受这样一个百分之一百从来没有缺乏这样一个跟随到底的祝福。大家说阿们吗？阿们，阿们，百分之百的祝福。真的，总结一下今天要分享的信息，说了很多、哦、说了很多。我们前面提到的是，你知道大卫怎么样的蒙福，怎么样的经历，然后大家也都知道说，哇，真的是很好，耶和华是一个好牧者，所以不只是他可以有的，我们也都可以经历的，我们也都可以经历。那这一切的关键在于说，我们要跟神建立一个双向的亲密关系，双向的亲密关系，也就是说，我们是需要来主动的回应神的呼喊的。那么自然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蒙福的生命。那么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一共有三个步骤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要透过数算和纪念神的恩典，我们去经历神。然后呢，我们通过每天的灵修默想来亲近神，聆听神的声音，并且呢，在凡事上面都尊主为大，跟随跟顺服神的带领。那么如此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回应神这位好牧者对我们的呼召，与神建立起一个双向的亲密关系，让回到我们最初的那个问题，你的神真的是你的神吗？当大家如此做的时候，你就可以跟大卫一样非常有底气的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OK， 请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让我们一起恢复与神亲密的关系。 Amen。 好，那我们这时候要请敬拜团来带领最后一首的诗歌，我们一起献上我们的心意感谢来回应我们的神。